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4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国务卿蒂勒森将于下周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后前往俄罗斯访问。在外长会议4月11号结束后，蒂勒森将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乌克兰反恐问题和双边关系。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特纳在声明中表示，这次出访是我们努力与俄罗斯高级官员保持直接沟通的一部分，并确保美国的意见得到明确的传达，包括明斯克协议实施的后续步骤。俄罗斯外交部确认了这次行程，并指出这将是首次将蒂勒森作为川普政府的最高外交官接待。周三发表的声明列举了双方要讨论的问题，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叙利亚、朝鲜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声明说，乌克兰的局势不容忽视，重点在于基辅需要遵守明斯克协议规定的义务。4月9号至11号在意大利卢卡举行的外长会议是七国集团会议，是川普总统将于下月出席的七国集团峰会的前奏。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谴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说这是对人性的侮辱，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可能会采取哪些行动进行回应。川普在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你们会看到的，他们会收到信息，你们会看到这个信息是什么。叙利亚星期二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造成100人死亡，350人受伤，其中包括许多儿童。川普称这一事件很恐怖，并且说，我对阿萨德的态度很可能有了很大改变。阿萨德政权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川普在向阿萨德发出严重警告的同时表示，他不会事先透露美国可能如何应对。川普对记者说，我没有说我要做什么，但我肯定不会事先宣布。他同时还批评美国和伊拉克的军事领导人提前几个月就公布了攻打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计划。川普还批评其前任奥巴马在2012年宣布绝不容忍叙利亚领导人使用化学武器，必要时会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没有对阿萨德政权采取任何行动。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上说，除非当时情况确有必要，不会把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分开。凯利说，这些特殊情况包括父亲或母亲患病或者有毒瘾。国土安全部官员以前曾经说过，非法移民家庭将在边界就被分开，以便遏制从中美洲到美国的偷渡活动。在这一政策转变之际，凯利对参议院说，上个月在美国南部边界逮捕的非法移民数量降到17年来的最低点，只有不到17000人。凯利说，这要归功于川普总统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包括在境内逮捕非法移民。他说，川普的政策已经起到遏阻效果。不过凯利还说，如果不在边界建立一道墙或者其他障碍来保护我们的边界，目前的局势不可能持久。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说，穆斯林人口很快将赶上全球信众最多的基督教徒，预计将会在2060年前，穆斯林家庭较高的出生率将使得穆斯林人口增加到与基督教徒相同的人数。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同时今天也是商务通英语教学课程的最后一课。首先，我们复习本星期的第一课。本课第一节复习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 Graham 女士办公室里进行的一次谈话，以及谈话里体现的一些重要语言功能。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eard in earlier programs. In our first conversation,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are in Ms. Graham's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Yes.They're discuss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the robots produced by Mr. Blake's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Mr. Epstein thinks that they should buy the robots, but Ms. Graham doesn't agree. She feels that they should buy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an American company. We're going to hear some examples of agreeing and disagreeing in this conversation.We'll also hear examples of how to give an opinion in English.
Now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Yes, in China.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 is extremely good, but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reliability.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by October 1st?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And I think you've done a very good job.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m sorry, Mike.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But what about his report tomorrow? 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Oh, you're probably right. I want to be fair to him.
So do I.
Language 功能，请大家特别注意听 Elizabeth 老师下面念的句子里有哪些是表示同意。不同意或者表示其他意见的语句。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I think we have to take that risk.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I'm sorry,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分析讨论 Elizabeth 老师和 Gary 老师要讨论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两人的意见分歧。
So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disagree about what should be done.
Yes.Mr. Epstein is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of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and Ms. Graham is not willing to take that risk.
But it's Ms. Graham who will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nd that makes Mr. Epstein very unhappy. He can't understand why she disagrees with him.
Oka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我们来复习另外一次谈话。Blake 先生向 Graham 女士做出一些许诺，试图说服 Graham 女士同意购买他们公司的机器人产品。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Mr. Blake is making his final proposal to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He makes several promises in hopes of convincing Ms. Graham to buy the robots.
Mr. Epstein seems very pleased with these promises.
But Ms. Graham isn't convinced, is she?
No, she isn't. Notice how often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This is a sign that she is going to say no.
Let's listen.
So, to sum up my company's final proposal, we guarantee a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price, another 10%. This will make our robots much less expensive than the competition's. In addition, we will send two engineers to California to train your employees, so that they can service the robots, if necessary.
Oh, that would be fantastic. Don't you agree, Shirley?
Well, it's a good first step.
I think that this takes care of some of your main concerns.
Yes, I think it does.
And I am certain that we will meet the October 1st deadline.
I'm very glad to hear that.
You'll also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we are planning to provid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When will those facilities be ready?
They'll be ready by mid-November.
I'm sorry, but that's not soon enough.
I see. 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Look, Charles,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proposal. But frankly, I just don't feel that your company can provide the support that we need in order to meet our deadline. You have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me, that represents too great a risk. I'm sorry, bu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ccept your proposal.
Shouldn't we discuss this a little more? Perhaps we can work out something.
No, Mike, we don't have much time, so we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now. I'm sorry, Charles.
Elizabeth 老师下面念的句子里有哪些是表示总结、许诺或者不同意对方意见的语句。
To sum up, we guarantee a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price. We will send two engineers to California. I'm very glad to hear that.I'm sorry, but that's not soon enough.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I'm sorry, bu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ccept your proposal. So Ms. Graham ends up rejecting Mr. Blake's proposal.
Yes, she's worried that the storage facilities won't be ready in time. And she's especially concerned that Mr. Blake's company has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S.
So these negotiations failed.
That's true. But Mr. Blake learned some things which will help him in future negotiations.
Yes, that's right.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s, Gar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各位听众，下面是本星期第二课的内容。首先，我们复习了 Blake 先生和联邦汽车公司的 Gomez 先生进行的一次谈话。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more of the conversations from earlier programs. First,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Gomez of Federal Motors.
Mr. Blake had expected to meet with Mr. Stuart Chapman, but Mr. Chapman had to go out of town. In this conversation, Mr. Blake makes some promises, and Mr. Gomez seems pleased. Notice how he gives positive feedback to Mr. Blake.
By saying things like, that sounds good, and great.
Exactly.
Let's listen.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Another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is the service manual. We're quite concerned about getting a service manual in English. It has to be easy to read and very clear and useful for our engineers.
Yes, again, as I told you, we are prepar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manual we have now, and we expect that to be ready in a short time.
By a short time, could you give me an estimate?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But probably about 2 or 3 weeks.
Oh, that sounds quite reasonable. As you know, we have until January 1st to actually install these machines and get them operating. So we're under no deadline pressure here.
Okay, well, that gives us a fair amount of time to work with.
Plenty of time. That sounds good, Mr. Blake. Another concern is your performance record in Asia with these machines.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And I'm sure you'll be quite pleased with what you see.
Okay, great.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Sur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Excellent.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here anything else?
Well, no. That covers all the major points.
Okay, fine.
Sounds good.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They seem to be pretty much in agreement.
Yes, they do. They seem to have resolved all the major issues. But the final decision will be made by Mr. Chapman.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This conversation.
Our next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the next day. Mr. Stuart Chapman has come back to town, and he is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Mr. Blake.
They are now ready to finalize the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In this conversation, we will see how an apology is offered and accepted. And we will also hear a number of examples of confirmation and clarification.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Well, I'm glad to finally meet you, Charles.
And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Stuart.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Dave is so knowledgeable that we've proceeded quickly. He's been very helpful.
That's good.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Yes, that's right. I said that we could provide some technicians. We haven't actually discussed a number.
So that's still to be decided?
Yes,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will provide an adequate number.
Well,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We can't afford to waste time.
Yes, I understand. We want this to be a success as well, Mr. Chapman.
So,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And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What do you mean?
Well, 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In most case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So in that case,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Absolutel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 and our technical support will b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Excellent. One more thing. I'd like some members of my staff to fly to China to see your robots in operation.
Sure, that's not a problem. If you can give me some dates, I'll set things up personally.
Splendid. Well, it looks like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I certainly hope so.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will provide an adequate number. What do you mean?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within 36 hours.
分析讨论.
Do you have any comments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ell,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the issue that was such a problem in Mr. Blake's negotiation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n't a problem here.
Yes. Mr. Chapman sees tha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obots makes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less important.
So at this point, they are very close to reaching a final agreement.
Exactl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week, we're reviewing some conversations from earlier shows.
And we're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The first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on June 13th of last year. Mr. Epstein's boss, Shirley Graham, had decided not to buy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This conversation provides some good examples of language for expressing feelings and for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Let's listen.
Well, it's too bad, but I guess things worked out the way we thought they might.
Yeah, but this has been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us. Now we know what our biggest problem will be with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Well, for me, of course, I'm still not happy. I think your machinery is the best on the market. It's just too bad that we couldn't convince Shirley. Still, I can understand her point, too. She's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here to get this new operation going by October.
Sure.
So listen, what are your plans from here?
Well, tomorrow I'm flying to New York in the afternoon to meet with some prospective customers.
I certainly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out there.
Thank you.
Also, I'd like to ask if you could just keep in touch later. I'm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happens. In the future, we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it may be possible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Okay. I certainly will, Mike.
One other thing.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afternoon?
Well, I have no plans.
Well, I remember the nice game of golf that we had together when I was in China. I have a membership in a golf club just across the bay here, and I've made some reservations.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Good. The weather's fine.
Okay, let's go.
Great. I'd just love to get out of this office today.
Great.
Let's go.
听力练习.
It's too bad that we couldn't convince Shirley. I can understand her point. I certainly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out there. I'd like to ask if you could keep in touch later. Okay, I certainly will.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Gary,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are both disappointed with Ms. Graham's decision. But Mr. Blake feels that he has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In this discussion, they focus on staying in touch in the future.
Yes, they realize there may be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work together.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This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recently. Mr. Epstein phoned Mr. Blake to tell him that he was leav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main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hear in this conversation are requests and promises.
Okay, let's liste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speaking.
Hello, Charles. This is Mike Epstein calling.
Oh, Mike, it's good to hear from you. What's up?
Well, to begin with, I've decided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m going to work for another compan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quite a while now. Last week, 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at Data Systems Incorporated.
Well, congratulations.
Thanks. But the reason I'm calling you is that I'll be working on a new project. It's very similar to the one I was working on before. In fact,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we'll be interested in your technology.
Well, that's great new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that.
By the way, I heard that you made a deal with Federal Motors.
Yes, we di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Next time we get together, we'll have to celebrate.
Sounds good, Mike. And maybe we'll even get in a round of golf.
Good idea. Well, let's keep in touch.
Definitely. Thanks for calling,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new job.
Thanks. Goodbye.
Goodbye.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that. By the way, I heard that you made a deal with Federal Motors. Let's keep in touch. Thanks for calling,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new job. So it looks like they'll work together after all.
Yes, it pays to stay in touch. Mr. Blake wasn't successful in doing business with Mr. Epstein's old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but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Mr. Epstein's new company, Data Systems, will consider Mr. Blake's robots.
So things worked out well for both Mr. Blake and for Mr. Epstein.
It certainly looks that way.
Thank you,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Good luck in the future.
Goodbye.
各位听众，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 同时，商务通英语广播课程到此也全部播讲完毕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进步。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谴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说这是对人性的侮辱，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可能会采取哪些行动进行回应。川普在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你们会看到的，他们会收到信息，你们会看到这个信息是什么。叙利亚星期二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造成100人死亡，350人受伤，其中包括许多儿童。川普称这一事件很恐怖，并且说，我对阿萨德的态度很可能有了很大改变。阿萨德政权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但川普在向阿萨德发出严重警告的同时表示，他不会事先透露美国可能如何应对。川普对记者说，我没有说我要做什么，但我肯定不会事先宣布。他同时还批评美国和伊拉克的军事领导人提前几个月就公布了攻打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计划。朝鲜星期三再次试射导弹，发射地点靠近新浦潜艇基地，这种举动可能显示朝鲜军方正在发展反制能力，对抗美国先发制人式袭击的威胁，并抵消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后的优势。美国和韩国军方都监测到朝鲜清晨在东部海岸一处陆上设施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枚导弹是液态燃料的飞毛腿导弹，发射后失控坠入大海。美韩的初步评估曾说，那枚导弹是 KN-15 中程弹道导弹。北美空防司令部判定，朝鲜发射的这枚导弹对北美并不构成威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向其东部水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大约60公里。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国务卿蒂勒森将于下周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后前往俄罗斯访问。在外长会议4月11号结束后，蒂勒森将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乌克兰反恐问题和双边关系。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特纳在声明中表示，这次出访是我们努力与俄罗斯高级官员保持直接沟通的一部分，并确保美国的意见得到明确的传达，包括明斯克协议实施的后续步骤。俄罗斯外交部确认了这次行程，并指出这将是首次将蒂勒森作为川普政府的最高外交官接待。周三发表的声明列举了双方要讨论的问题，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叙利亚、朝鲜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声明说，乌克兰的局势不容忽视，重点在于基辅需要遵守明斯克协议规定的义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说，穆斯林人口将很快赶上全球信众最多的基督教徒，预计将会在2060年前，穆斯林家庭较高的出生率将使得穆斯林人口增加到与基督徒相同的人数。皮尤中心星期三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表示，到2060年，穆斯林将占世界人口的 31%， 约有30亿人，而基督徒将占 32%， 即30亿人。2年前，皮尤中心的研究发现，伊斯兰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宗教，到本世纪末可以超过基督教。这一分析基于来自世界各地的2500个人口普查记录。皮尤中心的专家说，这个数字也包括皈依的人数，但表示出生和死亡率对宗教人口的影响将会更大。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如印度教和犹太教，到2060年总数将会增长，但不会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而增长。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因为不忍母亲受辱而持刀刺死黑社会讨债者的山东青年于欢呢，被地方法院判决犯有故意伤害罪，判处终身监禁。此前于欢母子曾向警方求助未果。网传四川泸州14岁的学生赵鑫被黑社会学生打死，其尸体被从5楼抛下。据报道，打死赵鑫的5个黑社会学生当中有一名是县领导的孩子。评论认为，这两个案件凸显了黑恶势力的猖獗，而在各种针对异议人士的维稳、对市井小民的强拆案件等等，也都可以看到呢，中国政府除了动用维稳力量，也利用黑社会恐吓民众。那么中国的黑社会究竟有多黑？中国各地的黑恶势力何以做大？习近平所说的法治中国是否已经成了泡影？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问题。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独立作家、时评人田其庄先生。田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最近呢，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引发剧烈回响的这个山东刺杀乳母者案和四川泸州中学生命案，都能看到黑社会的影子。首先呢，我来请问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您多年研究中国黑社会问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中国黑社会团伙有多猖狂，社会危害又有多大呢？
首先因为黑社会的概念呢，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基本上我们可以把黑社会呢概括为不同的种类。那么根据中国自己的刑法了，那么它来看呢，它有那个就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那个有组织犯罪，那么这个大概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涉及到所谓的黑恶势力，那么这个呢是像村霸了这些恶势力。那么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比如像犯罪集团，那么只要有3人以上的有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犯罪长期的存在的。那么另外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概念，那么像就是那个黑帮啦，或者青少年这些像帮派啦，那么还有就是大的一个概念就是黑社会。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黑社会，也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来说的是三教九流的话呢，那么包括这些黄恶那个毒品等等，那么这些吸毒贩子，或者是包括就是流浪的各种那个就是无家可归的这些乞丐帮啊，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可以以千万计。因为中国的那个就是媒体呢也不断的披露了，就是光是中国的黄色大军呢，那么这些呢都是以千万计的。所以我们如果广义的黑社会了，那么应该说是以千万计。那么如果我们就讲这种犯罪集团的话了，那么根据中国就是他的那个公安部的他的许多的数据，像他历年的就是打黑的那个除恶的所谓的清除的犯罪集团的数目呢，那么基本上呢可以在就是接近20万左右。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治安状况和那个犯罪学研究里边有个黑数，基本上公开的那个这个数据呢一般要乘上个至少3，那么这样的话呢才会是它的比较真实的数据。那么所以呢我们呢可以就是想象了，那么中国的这些那个黑恶势力了，那么基本上呢是在那个100万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数目，就是这些集团呢，那么当然这些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了，那么应该是以数10万计。所以呢这就是我在2006年呢给就是全球的一个刊物叫国际犯罪 Global Crime 了，那么发了一篇就是文章了，就专门那个就是评估中国黑社会现状了，那么得出一个结论。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我请教河北的田其庄先生。田先生，您呢身居中国，多年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请您来谈一谈您对中国黑社会黑恶势力现象的观察好吗？田先生。
好，我谈谈我的一些看法。我认为黑社会在大陆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有5条。一个是普通民众对黑社会有需求，在现实环境中没有说理的地方，没有评理的地方，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媒体不能报道，人大政协不予理睬，法院难讨公道，上访被踢皮球，一些人为了泄愤便寻求黑社会帮助。 我所在的市就曾经出现过地下110，许多无业青年平时在网吧上网，有人一招呼，几十人便打车蜂拥而至，然后根据现场情况领取出场费。这些人，这个比公安110的效率还高，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多。民间有点事就找黑社会出面。二是商人对黑社会有需求，商人在争夺市场过程中难免与他人发生利益冲突，一些不法商人往往通过黑道出面解决问题，尤其是在拆迁和占矿过程中，由于涉及利益巨大，商人竞相斥巨资雇佣黑社会充当打手，使黑社会迅速壮大。第三个是呢，官方对黑社会有需求，大家都知道土地在短时间内拆迁具有极大的升值空间，于是许多地方政府垄断了拆迁市场，而且补偿标准不高。面对群体抗争，官方更倾向于利用黑社会解决问题。黑社会没完没了的寻衅滋扰，使被拆迁者苦不堪言，当他们最终投诉无门时，大都会投子认父。第四个是腐败官员对黑社会有需求，近年来许多的高官，特别是公安系统的官员腐败案，都与黑社会有牵连，如四川的黑老大，这个和周永康案，辽宁黑老大刘勇和穆随新案等等，他们互相利用称霸一方，对黑社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第五是黑社会自身发展有需求，近年来中国大陆城市化进程发展很快，一些靠近城市的土地迅速升值，一些不法村民与黑恶势力拉帮结派，贿赂乡干部，拉拢村民操纵选举，为了取得村委会的权利，再通过转让土地获得更大收益。这个第五呢，第六个呢，也是最根本的一条，中国的法治建设瓶颈长期未能取得突破，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主要是这么几条。
好的。那么田先生呢，刚才不但介绍了中国黑社会的现象，而且呢也涉及到黑社会的根源。关于中国黑社会如何产生的这个根源问题呢，我们在下面的问题中我们会深入探讨。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焦点放在刚刚发生的这个两个案子上面。这个一个是于欢刺杀乳母者案，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了，黑社会介入的事实非常明显。那么几天前刚刚发生的这个四川中学学生，叫四川泸州，这位学生叫赵鑫，这个命案的案情呢还不十分清楚，现在家属及民间与官方的说法大相径庭，但无论如何呢，我们都可以看到黑社会的影子存在。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泸州的中学生命案？
对，当然两个案呢都有就是黑社会的这个背景呢，他们都有黑社会的那个卷入，但是呢，两个黑社会组织呢有一些差异。那么，如果泸州的命案我们看的话呢，基本上是一种少年帮派，也就是说是一些那个纨绔子弟了。那么或者就是说有一些背景的，据目前的传闻说，可能有校方的领导，或者是有县级领导，或者是有当地公安领导的子女了。那么他们呢结成的一个少年帮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他们呢就说那个欺压其他的那些学生。那么如果从就是山东的这个于欢案来看呢，那么基本上呢可以看到是这种放水催债公司了，讨债公司了，然后他们呢具有官商勾结，那么也有官黑勾结。那么所以这两个尽管都是有黑社会卷入，我觉得从他们的结构上来说和他们的功能上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有些差异。
好的，那么田先生，请教田先生，四川泸州中学生这个命案在中国民间现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您了解这个案子吗，田先生？
我通过微信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谈不上更多的了解。于欢案中的黑社会参与是不争的事实，赵鑫案中官方只承认自杀，并未提到涉黑问题，对于官方的如此表态我有异议。一个充满阳光无忧无虑的少年为什么选择自杀，在没有找到确切无疑的因果关系之前，在没有郑重回答公众质疑，尤其是不能对生身之母做出合理解释之前，绝对不应该轻易定性。泸州官方的这种愚蠢的做法与2008年陕西省虎罩门事件如出一辙。周正龙当时拍摄了假老虎之后，地方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周正龙， 到头来弄得里外不是人。当时我就写过文章，希望出现舆论关注的重大事件后，一定要组成有公信力、没有利益关联的调查机构，以澄清事实真相，给公众一个交代。事实上，这也是世界文明国度最正常不过的做法。令人遗憾的是，十年过去了，如此简单的尝试性做法，距离中国大陆依然十分遥远。
嗯，好的。那现在呢，已经有网友、听众、观众，他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啊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先选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给大家读一下啊。一位叫竹林七贤的这位网友，他说：“没有民主，没有宪政。”余欢案、雷洋案、泸州欧童事件就只会层出不穷、绵绵不绝。另外一位网友叫吉盛辉本川，这位网友说呢，国内很多人太冷漠，腾讯、搜狐都不敢报道泸州事件。我今天搜了一下国内的新闻，都是向着官方，没有具体报道。烟平先生啊，烟雨平生，对不起啊，烟雨平生这位网友说，泸州事件呢已经被官媒统一口径了。我们再接一位电话，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请您发表意见。
中国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扫除黑恶势力，为老百姓、为群众构造构造一个良好的法律。
好的，谢谢您。
民主氛围。
谢谢孙先生。这也是民众方面的一些呼声。那我请两位嘉宾呢，首先请夏教授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些网友、听众、观众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做出的评论。
对，因为今天呢，中国的官场啊，这种就是暴力化了，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官宦呢，他们的这个权力呢特权化了，那么可以对普通的民众呢，那么享有就是生杀予夺的大权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我记得我碰到过一个商人呢，一个海外的一个美国商人，他就跟我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呢，他在那个山东某市，这个市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市，他说这边的市委书记了，那么请他吃饭，那么就跟他打招呼说三件事情呢你不要干。第一，不要反党，那么第二呢，不要参合法轮功，第三呢，不要杀人。他说这个三个事情如果你不干了，其他事情我全都可以给你保护住，都可以帮你解决。但是这个书记呢，就是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对于杀人呢，其实要看你杀了什么人，那么就是说一般的这些老百姓呢也就可以打点了，那么就这样。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草民或者中国网民呢说的就是中国的屁民呢，那么他们的钱呢是不值的。那么像现在这个赵兴案，这个小孩被打死，那么作为一个独生子女，那么正好呢就是说已经开始了那个进入青春期了，马上就会长大成人，那么这些父母呢，对他们呢有无数的心血，有无数的期盼，但是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你看到就是校方和官方呢，就马上呢就想那个就是掩盖，让它消声。而且目前的报道来说，就是说，五个就是肇事者他们的家庭呢，那么愿意了各出20万呢，那么把这个事情呢就给摆平。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就现在呢，中国呢就出现一个当官的呢就官官相护，而且他们的权大无边。而且因为他们呢通过权力呢也掠夺了许多的财富，所以他们呢要么就是花钱消灾，要么就是用权力呢把这个事情给掩盖下去。那么今天呢泸州呢其实就走的同样的这么一个路数。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中国要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公平的司法。习近平讲这个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这个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个用制度来约束这些东西。所以应该不否认在世界各国的司法中都有权力和金钱的干涉，对吧？这是一个世界上公认的一个道理。这个范围，但是中国在这个存在的问题，应该不可否认，这个权力和金钱在司法中也往往出现一些这种现象，是怎么办，是吧？就是要怎么监督，是吧？真正的独立监督。我想民主党派要监督，可是民主党派连自己一份报纸都没有，用什么来监督？这是应该执政党应该考虑的问题。
好的，
自己监督自己。
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另一位河北刘先生，河北刘先生。另一位河北的先生刘先生，
我现在就是问一下这个河北的田七庄， 啊，我正看电视，我问一下他的电话。
好的，
没事，我是想跟他聊一聊。
好的，那谢谢您啊，
好好，
河北的刘先生，那我就请刚才两位河北的这个听众观众呢打电话来讲了他们的评论，提出他们问题，我就请同样是河北的这个田其庄先生，您来回应一下这两位河北老乡吧。
这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实际上，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我们不能通过法律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许多人只好去寻求黑社会去帮助，或者是走上漫漫无期的上访路，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现象。而我们的这个执政党呢，在这个瓶颈上迟迟不能取得突破，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我希望未来的十九大，习近平能够给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在这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国民看到民主和法治的希望。谢谢。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历朝历代的这个黑社会啊，这个势力如果做大的话，其中都有一条因素，那就是官匪勾结，都有这样一条因素在内。那么夏教授，据您的观察和研究，中国的黑社会问题目前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呢？
当然了，我在做的黑社会的几项研究呢，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写的就是官黑勾结。我的另外的一篇文章呢是写的黑社会了对人大的这个渗透。那么当然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涉及到方方面面。我记得我在北京那个采访的时候，那么有个公安部的一个官员给我讲到，就非常有意思，一个处级官员，他说就说你不要说我的名字，那么因为我这个采访是发生在10年以前了，所以我也可以说这个采访。他说我告诉你的事情呢，他说就基本上是你10年以后才能写才能说。那么他说中国的话，他说你要搞懂黑社会，他说官场官黑勾结是这是你理解黑社会的一个门槛，他说你先要迈进去。那么如果从目前来看呢，比如说刚才那个就是田先生提到的，那么像四川的刘汉案，那么刘汉呢直接是跟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周永康那么相勾结的，而周永康呢是在中国呢是当时是权大无边的那么一个就是政法沙皇，那么他是政法委书记，那么是政治局常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在那个中国的整个的历史上呢，如果共产党他真正的要把黑社会控制起来，那么他也做到过。那么在50年代60年代所谓的中共他那个那个就是自我吹嘘说他建成了水晶那个社会，那么他把那个所有的就是三教九流了什么社旧社会的那个各种毒了都给那个把它给清除了，那么他也能够做到。那么之所以现在的黑社会泛滥呢，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共产党本身他呢就是说放松了对自己的这个控制，就是共产党本身的这个黑社会化黑恶化，也就是说今天在中国政府他的整个行政方式呢是黑白两道通用，而今天的官场的一些官员呢，因为他们没有合法性，就像那个就是哲学家阿奎那说的，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府呢，其实就是有组织的，就是黑社会。那么这点呢，我觉得是两者相那个紧密相连了，是毫无疑义的。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探讨这个官黑勾结的问题。田先生，河北田先生，您对中国社会可能有更直观、更贴切的这样一个了解。那田先生，您怎么看官匪勾结或者警匪勾结的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官员、警察和黑社会，他们的关系在这个专制集权的国度，实际上就是嫖客与妓女的关系，是瘾君子和毒品的关系。这个2006年，施明德在发动了数万红衫军围着总统府示威，要求陈水扁为诸多弊案负责，要主动下台。事后证明，虽然外界压力巨大，陈水扁坐在总统府仍然照贪不误，在中国大陆对官员最轻描淡写的批评都不能见诸报端，更没有人敢游行示威。在如此温柔惬意的环境中，指望官员廉洁自立不和黑社会勾结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那不是白日做梦吗？2010年，这个王立军在重庆如日中天之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打黑英雄王立军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文强？我在文章中就说，警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经常游走于犯罪边缘。罪犯为了逃避惩罚，会不择手段的收买警察。长期以来，
警务工作基本上处于暗箱操作状态，是吧？这个可是王立军呢，他在执掌权力之后，并没有在警务公开上有任何改革和创新，警察的直接运行还是在暗箱操作之中。面对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收买贿赂，只怕王立军很难做到独善其身，是吧？那当时有人就说，当下的官场是人人都有丑，不露是高手。其实所谓不露是自欺欺人啊。对对对，他们这些丑大部分都是跟黑社会勾结，跟见不得人的这些权贵势力勾结，去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权力不受监督的环境中，这些官方跟黑社会勾结是很正常的现象。
好的，那看起来当年的这个文强和王立军都被您当年不幸而言中了。据我研究啊，我也对这个事情呢做了一些研究。我觉得余欢案凸显的呢是警方对黑社会打击不力，或者警员面对黑势力表现出软弱及其不作为的这样一个渎职行为。而四川中学生这个命案，现在当然因为官方不报，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事实的了解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据网上透露出来的消息呢，我们看到四川中学生命案呢则主要就表现为地方当局和警方涉嫌充当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那么不知道夏教授您同意不同意我的这种判断？
是。那么其实两者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在于警方之所以那个打击不力了，因为他是有顾虑的。因为呢能够在中国大陆呢开放水公司搞高利贷的人，那么他们呢如果没有背景呢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那么同样的就是说，如果在中国呢能够融资上千万，然后呢贷了银行的钱呢也不还了，那么他如果没有很强的关系呢也是做不到的。那么所以呢余欢案的就是无论是那个受害者还是就是犯罪者了两方了，那么其实都有强大的那个官员的背景，那么所以作为小警员来说，当然他不会去踩这趟浑水。那么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黑社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刚才田先生呢讲了，我跟他有一点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田先生基本上把政府呢做成一个比较被动的，好像似乎是黑恶势力或者是这个社会呢去侵袭了这个政权，或者让这个政权呢变坏了。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一切的主要的一个首发的根源呢，其实是来自于政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政府了，他享有一切的这个暴力，然后可以呢把所有的这个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民众，那么任何像蚂蚁一样小的事情呢他都可以控制的就是天衣无缝。那么为什么他对黑社会那么可以就是说那个像割韭菜一样的割了一茬，那么最后又疯长，那么像他那个给我们看到的这些黑社会呢永远呢其实呢让我们的研究不断的发现呢就只是冰山上的一个小角。那么下面庞大的冰体了，我们根本呢就不允许我们去碰。那么这也就是一个原因呢，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回到国内做研究了。那么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的黑社会的研究呢越来越触及到庞大的冰体。那么所以这点呢我觉得呢，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就是中国政府体制从党那么开始了就在烂，而且它烂了以后呢这个党的这些政府这些官员呢他们本身呢其实就是没有底线的，就是非常的残暴的，那么没有人伦的，那么这一大批人呢充斥了今天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的选拔机制啊也基本上进入了一种良币了就是被驱逐，劣币驱逐良币的阶段。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我们必须得认准就是中国黑社会的主要根源，首先是政府的无能，首先是政府的腐败，首先是政府的失职，还有政府的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政府了对社会的良性的这个免疫能力提供免疫能力的功能的这些机构，尤其是宗教组织那个社区的方面的这些非政府组织进行强烈的打压。当你把社会的这个宗教道德组织那么提供免疫力的全都给打压以后了，那么当然黑社会也会继续泛滥。那么而这个责任其实还是中国政府最后要负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田其庄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